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长孙简是河南洛阳人。本名庆明。他的祖先是北魏的宗族分支，姓拓跋氏。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改姓长孙。五世祖长孙嵩是北魏的太尉，北平王。长孙简年轻时端正有品行，举止方正，体貌魁梧，神态严肃，即使在私事中也整天庄重自持。他性情不随意交游，如果不是志同道合的人，即使权贵登门拜访也不与他们相见。孝昌年间，他从家中被征召为员外散骑侍郎，跟随尔朱天光攻破陇右。太祖到夏州时，任命长孙简为录事，非常器重他。贺拔岳被害后，太祖赶赴平凉，凡事筹划谋略，长孙简都参与。跟随平定侯莫陈越后，留下长孙简担任秦州长史。当时西夏州尚未归附，而东魏派遣许和担任刺史，长孙简用信义招纳他，许和于是率领全州归附。随即任命长孙简为西夏州刺史，总管三夏州。当时荆州、襄阳刚刚归附，太祖上表称长孙简功绩尤其突出，应当委任他东南方面的职务，于是任命他为荆州刺史，东南道行台仆射。他属下的郑宪令全粲被百姓诉讼，经过审讯查证属实。长孙简便大规模召集下属官吏，对他们说，这是由于刺史教诲不明，诚信未能遍布万物，这是我的过错，不是全粲的罪过。于是在厅堂前脱去上衣自我责罚，释放了全粲，不予追究。从此蜀城肃然警戒，没有人敢犯法。魏文帝用玺书慰劳他。太祖又写信给长孙简说，近来路上传闻您因为辖下县令有罪，于是自己打了30仗用来整肃下属。我过去听说王臣简简匪公之故，大概是说忧公忘私，知道该做就无不尽力罢了，没有像您这样苛责自身惩罚自己来训诫下属的。听说后很是赞叹。荆州蛮族旧俗，年轻人不尊敬长者。长孙简殷勤劝导，风俗大为改变。他致力于推广农耕桑枝，同时修习武士，因此得以边境没有忧患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官吏百姓上表请求为长孙简建造清德楼，立一碑刻颂，朝廷商议后允许了。他在州中任职共2年，征召入朝，授予大行台尚书兼乡府司马。曾经与群公在太祖处陪坐，等到退下后，太祖对左右说，这位先生娴雅，我每次与他谈话总是肃然敬畏，唯恐有所失误。另一天，太祖对长孙简说，名与实理应相称，尚书既然志在安于平素，可以改名为简，以彰显高雅操行。又任命为行台仆射、荆州刺史。当时梁岳阳王萧察归附，初次派遣使者入朝，到达荆州。长孙简在厅堂陈列军仪，身穿戎服，与使者以宾主之礼相见。长孙简容貌魁梧，声音如钟，大声说鲜卑语，派人翻译询问客人。客人惶恐不敢抬头。傍晚，长孙简才穿着裙如纱帽，引客人在别斋宴饮。于是叙述梁国丧乱，朝廷招邪之意，言论可观。使者非常高兴，出来说，我无法揣测啊。等到梁元帝在江陵即位，表面敦睦临好，内心怀有异谋。长孙简秘密启奏太祖，陈述攻取的谋略，于是征召长孙简入朝，询问他的策略。长孙简回答说，如今江陵已经在江北，离我们不远。湘东王即位已经过了3年，观察他的形势，不想顺江东下，骨肉相残，百姓厌苦气毒害，荆州的军资器械储备已久，如果大军西讨，一定没有匮乏的忧虑。况且兼并弱小，攻取昏暗，是武士的好原则。国家既然拥有蜀地，如果进一步平定江汉，安抚他们，收取他们的贡赋，用来供应军国，天下就不难平定了。太祖非常赞同，于是对长孙简说，如您所言，我取江陵已经晚了。命令长孙简回州秘密做好准备。不久命令柱国燕公于景统领大军讨伐江陵。平定后，因为长孙简是首谋，赏赐奴婢300口。太祖写信给长孙简说，原本图谋江陵由您策划，如今果然如所言。智者遇见未蒙之事，多么奇妙啊。 但吴地百姓离散，势需招抚怀柔，南方重镇非您不可。于是命令长孙简镇守江陵，晋爵为昌宁公，升任大将军，一镇荆州，总管52州。长孙简过去曾经到朝廷奏事，当时正下大雪，便立在雪中等待答复，从早到晚竟然没有倦怠的表情。他奉公勤勉，都像这样。三年因病回京，担任夏州总管，去世，遗书启奏世宗，请求葬在太祖陵墓旁边，并降官赐的住宅还官，诏令都听从了，追封为快公。荆州百姓仪同三司赵超等700人感念长孙简的遗爱，到朝廷请求为他立庙树碑，诏令允许。诏书说，过去孙叔敖辞让肥沃的土地，萧何选择穷僻的乡里，以古比今，无愧于前代哲人，言念嘉许，不忘于心。但有司未识大体，急忙将他的宅地就给了别人，现在归还给他的妻子儿女。儿子长孙龙，长孙少远字师，河南洛阳人，小时候名人。父亲长孙志是北魏的太师、录尚书事、上党王。长孙少远性情宽容，有大度，看起来庄重，同辈没有人敢轻慢狭逆。他素来喜好典籍，聪慧过人。当时长孙志在寿春担任刺史，长孙少远年幼，才13岁。长孙志的管祭王朔听说长孙少远记忆力强，心里不以为然，于是禀告长孙志说，听说世子聪慧之资发于天性，眼睛一看就能背诵出口，这是历代罕有的，我私下希望能验证一下。于是命令长孙少远试一下，读月令几页，才一遍背诵如流。从此王朔才叹服。魏孝武帝初年接连升任司徒右长史，等到齐申武起兵而孝武帝西迁，长孙少远跟随长孙志奔赴前往，又接连升任殿中尚书、录尚书事。太祖常常对群公说，长孙公任职之处令人没有后顾之忧，汉朝的萧何、寇寻哪里值得多赞呢？然而他仪态堂堂，足为当今楷模，六官建立，任命为大司乐。孝敏帝即位，封为上党公。当初长孙少远担任太常，广泛召集工匠，创造乐器，土木竹各得其所。因为黄钟不协调，长孙少远常常放在心上，曾经因退朝经过韩使君佛寺前，佛塔三层之上有鸣铎，忽然听到他的声音，很合宫调，取来配合演奏，才得以和谐。长孙少远于是启奏世宗施行，长孙少远所奏的乐以八为基数，所以梁皇门侍郎裴政上书认为，过去大顺想听七史，下至周武王才创七音，用铃钟做黄钟，作为正调的首音。诏令与长孙少远详细商议往复，于是最终定以八为基数，授予小司空。高祖读史书，看到周武王灭商后做七史，又想废除八音而悬挂七种乐器，并取消黄钟的正宫，用铃钟作为吊手。长孙少远上奏说，天子悬挂八种乐器，始自先民，百王共同遵循，万事不变，下至周武王才修七史之音。详细考察经义，又没有废除八音的典制，况且黄钟代表君王，是天子的正位，如今想废除它，未见其可行。后来高祖最终施行七音。适逢长孙少远患病，未能当面陈述，担心有司急忙削减乐器，于是写信给乐部齐树之。长孙成字世亮，十岁时司徒李衍之见到他认为奇异，于是把女儿嫁给他。14岁跟随征讨，有策谋，勇气冠于诸将，等到长大后容貌魁梧，风度仪态温雅。魏孝武帝初年被任命为征东将军、魏州刺史。魏文帝曾经与太祖及群公宴饮，从容说道，孝经遗卷是人生的根本，诸公应该各自引用其中的要言。长孙承应声说，夙夜匪懈，已是一人。座中有人接着说，匡救其恶。不久出来，太祖深深赞叹长孙承符合时机，而责备那个接着回答的人。后来跟随太祖救援玉璧，又跟随参加邙山之战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。孝敏帝即位， 被任命为大将军，封为一门公，担任玉璧总管。去世从出丧到入葬，世宗三次亲临。典寺中大夫宇文荣进谏说，君王参加臣子的丧礼自有节制，如今圣谕屡次下降，恐怕违背礼典。世宗没有听从，长孙承操行清廉简约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太祖曾经对他说，我对你之间没有什么吝惜，你有所需要应当马上告诉我。长孙承说，我从头到脚都是民工的恩惠造就，就像现在实在没有需要。他素来对待宾客接待引荐不知疲倦，虽然不饮酒，却喜欢看人酣畅兴致，常常担心做客请求回去，每每命令厨房另外进献珍异食物留他们止住。长孙四字若汉，性情机敏善变，记忆力强，博闻广记，很看重交游，尤其善于谈论。跟随魏孝武帝西迁，天和初年接连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，升任绛州刺史。胡思征字世亮，河南洛阳人，父亲胡思春是太傅、尚书令。胡思征幼年聪颖，五岁背诵《孝经》《周易》，有见识的人认为奇异。等到长大后，广泛涉猎群书，尤其精通三礼，同时通晓音律，有志性，居父丧时早晚只吃一盒米。凭借父亲功勋，接连升任太常卿。自从魏孝武帝西迁，雅乐废缺，胡思征广泛搜集散失的乐谱，查考典故，创新改旧，才得以完备。又有一种乐器叫对鱼，近代没有这种器物，有人从蜀地得到它，都没有人认识。胡思征见到说，这是对鱼，众人不信。胡思征于是依照甘宝、周礼柱用盲筒捋它，声音极为震响，众人才叹服。胡思征于是取来和乐，六官建立，任命为司乐中大夫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。后来高祖因为胡思征研制经书有施法，诏令让他教授皇太子。宣帝当时是鲁公，与诸位皇子等人都穿着青巾，行束修之礼，在胡思征门下授业，并且都称呼胡思征为夫子，儒者认为荣耀。宣帝继位，升任上大将军、大宗伯。当时高祖刚刚去世，灵柩还在病宫，宣帝想要迅速安葬，命令朝臣商议。胡思征与内侍宇文孝伯等人坚决请求依照礼制停灵七个月，宣帝最终没有允许。宣帝做太子时，公尹正义因为不能以正道调护被定罪，免官除名。但宣帝素来亲爱正义，到这时任命正义为内史中大夫，非常信任他。正义于是进献新乐，十二月各用一升，每一升用十六管。宣帝命令他与胡思征商议，胡思征驳斥并上奏，宣帝颇为采纳。等到高祖安葬后回京，宣帝想要奏乐，又命令商议可行与否。胡思征说，孝经说闻乐不乐，听到尚且不乐，何况演奏呢？正义说，既然说闻乐，说明并非没有，只可以不乐，怎么能不演奏呢？宣帝于是依从正义的议论，正义因此怀恨胡思征。宣帝后来肆意行事，不合法度，昏庸暴虐日益严重。胡思征因为承受高祖深重恩德，曾经充任师父之位，如果生前不能觐见，死后有何面目见高祖？于是上书极力觐见，指陈宣帝过失，宣帝不采纳。正义趁机进谗言，于是将胡思征下狱。狱卒张元哀悯他，便用佩刀挖穿狱墙把他救出来。张元最终被拷打而死，始终没有说出实情。胡思征遇到赦免，得以免罪。隋文帝即位，按例恢复官职，任命为太子太傅，诏令修撰乐书。开皇初年去世，儿子胡思彦。胡思征撰写的乐典十卷。